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讲义》014第488页。接续前周的内容，说明到的是六因四缘无果中的无果。在上一周最后提到的是一手果，在讲义488页特别定义提到一手果只针对有情 这一类来谈，无情物或者是论文提到的非有情树，即使是从共业所生，但是由于是有情所共享共有的缘故，所以呢，非情树是不能说为一手果的。好，那么如讲义488页科判瓜胡二答的论文第二行提到的，服一手果必无有余共受用意，那非余造业余可因私受一手果，这样的说明一如圣典所讲的，在一手因果的方面就是自作自受。好，那么在上一周课程结束之后呢，那么有居士提问一个相当好的问题，那么如论文刚才所说明的，一手果绝对没有其他的友情可以共同受用，论文是说服一手果必无有余共受用意，这边的余就是指其他的友情啊。那原因如后面所讲的。好，那么因此呢，有句式就提到说，比如说以我们每个人的一手果报身，那么在现代的医学发达呢，有所谓的器官移植，如黑板上有列出来第一项器官移植。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难道不是当某个器官，比如说我可能割三分之一的肾、三分之一的肝，可能给血清，这种情况不就是把我的一手果报身的某个部分让其他的友情来也能够共同去享用嘛，受用了齁，用受用这个词比较好。那这样是不是跟有部这边所讲的有相违背呢？那么在上一周我有基于就是黑板上所列出的第一个参考资料了齁，就是在前文齁俱舍论的分别戒品。有提到对于十八戒其中诸门分别中的有执受这个定义，做一个简单的一种提供思维的方向。接着在事后呢，就是在回家的过程一直到这一周有找了一些资料，自己也联想到比如说在黑板上所提出的所谓的命命鸟，命命鸟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是翻成共命鸟，共命鸟就是一只鸟身，但是有两头啦，有两头。那这个在经文常常出现嘛，比如说那么这种鸟它的叫声也似乎很悦耳。好，那再来呢，就是比如说在我们唐代有一位法师非常有名，乌达国师，那么他曾经感的因为过去树叶的关系，就是云暗跟潮错的关系，而有所谓的人面疮。那这样不是从传说中好像人面疮有它的意识嘛？但是它寄生在乌达国师的 身上膝盖的地方，那这样是不是它也共用了一个一手果报身呢？那连带我们又可以联想到在现代有应该也不只是现代啦，就是以现代的一个名词说明的话，就是连体婴。这种连体婴的这种现象应该是 过去古代应该也有啦，不同的时空应该都有。好，那种种这些情况，那是不是跟有部这边所讲的一收过必无有余共受用意有没有相违背呢？所以基于居士所提出的这个器官移植的这个问题，连带又想到了种种类似的可能可以讨论的内容，讨论的议题。那么对于器官移植，我不太知道过去古代有没有啦，甚至中国比较很有名的比如说华佗，他的医术听说很高超，然后那个时代到底有没有器官移植我不太知道。但是针对这样的一个议题，如果要用阿毗达摩有部，这边主要是以有部这样的一个定义，那么到底怎么去说明会通。好，那因此我的思维方法是这样，当然我没有办法代表有部的阿毗达摩论师啦，因为我也问不到，我只能从我自己所学的，那么我觉得应该这样解释是算合理的，提供给大家参考。如果大家在可能有看到其他的书籍，或者是可以问到其他的对于阿毗达摩有更深入研究的一些长老大德，如果有不同的想法答案，也欢迎在以后可以提供。那现在我只能就个人所学的跟大家分享。好，那如黑板上所写的参考资料第一点，我联想到的是在现在讲义488页论文所提到的这种共受用，这种受用到底它只是单纯的使用的定义，还是有更应该要更明确的更精准的去说明到底受用只是单纯去使用就可以称为受用，还是有更严格的标准。那因此从这一点下手呢，我联想到的就是先前分别戒品所提到的一个观念，就是有执受。那有执受的定义，很抱歉我忘记先提醒大家要可以带第六份讲义啊。在黑板上有提供页数，在论文上俱舍论所说明的有执受的定义是心心所法共所执持摄为一处，名有执受。那么损益辗转更相随故，就是可能损害或者是争议都会跟友情的身心精神层心理层面跟生理层面会有互相影响，损不管是损害或者是受益方面。好，那因此呢友情的心心所去支持，比如说支持我们每个友情自己的果报身，而且呢会把这样的所支持的这个对象认为这个是有我们身心的一个依止处啦，友情寿命的一个依止处。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所以所谓的当一个友情我使用这个果报身的时候，不会有其他的友情能够同时来去支持而且设为益处。那当然也许这个就会连带到说那共命鸟啊或者是其他的，那这个问题我们先等一下再讲，先以这样为前提来理解之后，那因此呢假设我某器官的某个部分在移植给其他人用的时候，当取出来的时候，在实质的情况之下就不再怎么样为我的，比如说我移植给你们好了，你们其中某个人，那被移植出来之后呢，被取出来某个部分之后，我的心心所就没有办法怎么样去支持他了，那也不会再设为是移植的处所了。 因为已经离开了我的这种身心所支持的范围。那这种想法呢，其实在同样是俱舍论分别戒品，分别戒品有提到的一个观念，也可以从里面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同样是在，应该是在第六份讲义的，刚刚在第六份讲义他有提到的是，同样是在讲有执受的观念，他讲说论文提到的是言等五根住现在世名有执受，那么如果是色香味触，他住现在世而且不离五根，也可以称为也是有执受。但是如果是已经离开了我们身心根的一个执持的话，就怎么样，就无执受了。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浮尘根乃至于内在的神经被取出来之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已经不与我们的身根相合了，所以就是已经无执受了。那么也许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呢，它就不属于我所受用的一个情况。那么移植到别人的身上呢，这种情况就已经不是如现在论文所讲的，我可以在同一时跟其他的友情共同受用一个异熟果，就已经离开了这种标准了。好，所以以这样的前提之下的话，那么器官移植的这个议题应该不会有违背现在以有部的定力为主的一手果，是绝对没有其他的友情可以共同受用。那么也就是说，把这边的受用比较严格精准的去定义的话，也许可以从有没有去执受友情，每一个友情有没有去执受这个一手果报来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好，那么接着如刚才留待的问题，就是说，那么如果不是移植，而是像经论里面提到的这种共命鸟，或者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人面疮，或者是连体婴，那这种情况从外表看起来不是两个神识的在同处于一个一手果报的色身中嘛，那这个问题在顺证理论，就是卷18，现在黑板上的第三项，在众贤论师呢，他就有提到。但是对于共命鸟类似这种，或者是人面疮连体婴这种情况呢，在部派的讲法不一样。那么在顺证理论，他有提到上座，上座就是释利罗多啦，经部的一个大师，他有提到说上座在他的认知认为说，在一根一念一根可以俱生二世，那上座所举的例子就是如共命鸟等，也就是说在上座释利罗多他是认可两种的果报是可以居住于同一个果报身中，他认为这样是没有问题的，他认为这样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众贤呢，他站在有部的正义给予反驳，他的认知是无恶有情同一根义。那么怎么去会同命命鸟，就是共命鸟这些现实情况呢？那么众贤他说，这样情况其实是他们的这种果报身的这种恶根是杂住的，见杂而住，其实他们还是个别去感得个别的果报身，只是从外向看起来是同一个形态，但是内在的更维系的呢，其实个别享用还是不同的，个别享用还是不同的。好，所以从有部的正义来看呢，他认为说在一根上，在 某一个色根上不会有两个事并生。那同样同理，那一个根身上也就不会有两个友情可以共生了。好，所以这种道理呢，在事实上在讲义的参考资料第二《大毗婆沙论》的卷90还有卷150都有提到。那么内容上在第六份《俱舍论讲义》第六份的132页到133页注脚52所引用的普光俱舍论记有提到，大家可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先把页数记下来，在俱舍论的第六份讲义132到133页注脚52。那么在所引用的大毗婆沙论内容上，他甚至有提到有一些特殊友情的一种活动的情况。比如说他有提到说，在现见将某些虫类把它切成好几分，那每一分它都还会动嘛，那是不是它都还个别有神识或者是有根身存在呢？那么同样的，大毗婆沙论站在他有部的正义，认为说他们其实并不是个别有原来的神识，而是说当比如说当被切分成很多段的时候呢，那如果他每一段呢又个别又可以长出来个体的话，那么这样他认为说是瞬间有其他的友情神识来投身到那样被切的那个段那个身节，然后每个身节段落里面，那因此呢才会有这种情况，好，那么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我们先前第六份讲义的132到133注脚52，有很详细的论述了。那当然如果想要看回婆沙的原文的话，除了大毗婆沙论卷90464页 A 栏之外呢，还有卷150的764页 A 到 B 栏，都有详细的论述。那么再来呢，就是面对刚才的这些议题，为什么会从有执受这个角度来想呢？那么如黑板上所列的第四个注脚，一开始我所想到的是唯识很有名的一句话啦，一句名言，就是阿赖耶识为什么被称为阿赖耶？因为这个识它跟我们的身体是色受常饮同安为故。色受就是那个含色受那个色，就是在黑板上第二行色为一处的这个色啦，色受。那藏隐就是藏，就是躲藏的藏，隐就是那个隐含的隐。那同安为，同就是大同的同，安是安全的安，危是危险的危。也就是说一手果报是阿赖耶，跟这个色身它有三种关系可以说明。一个是色受，就是果报的这个一手是去摄受某个一手果报身作为集，作为一期的使用。那藏隐在导师的解释有隐藏跟依附的意思。那同安为就如字面上讲的，也如在定对于有执受的定义刚才有提到的，就是同安为就是当果报身受到损害的时候，我们受到尤其是受到很严重的损害的时候，我们的精神层面也会遭受到一定的打击。那当然心情愉悦的时候，我们也会显得容光焕发， 这就是同安为，那也是部派所讲的损益是共同的。所以基于这样的理由，甚至就是在大圣唯识学他也有提到相似的一个观念，跟那个部派所讲有执受啦，两者间的观念我觉得非常的类似，非常的雷同，那因此才会从这个角度说明现在讲义四八八页的一手果必无有余共受用意，这边的受用，因为从梵文本身它只是共或不共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词语而已，那么没有多加的那个解释或说明，那这种情况就只能先以有部的说法为主，然后去找可能可以支持的证据。好，因此总而言之，如果站在有部论师的看法的话，这样的一种标准是不能被，是必定的，是绝对的。要怎么样去会通其他的可能在事项上我们可能会觉得好像有冲突的呢？那么就只能从过去所学的一些法义跟大家分享。再次强调，如刚才也有提到上座释利罗多，也就是某一进步的某一位大师的看法，在其他的部派是不是这样的一种理解，也许未必，也许未必啦，但至少有部的正义是如此的去看待种种世间的万事万物，那么他们所认知到的应该是有这一个这种标准。好，那么请问还有其他问题吗？或者对于刚才所讲的会不会觉得越讲越繁杂？那我个人会觉得说这种问题其实蛮好的啦，因为从学习到这种数千年前或者数百年前等等的一些佛教的法义，它是比较也许会感觉比较深色，尤其又是阿毗达摩这样的一种内容，但是如果可以跟现实做一些结合的话，或者从现实的角度来去思维怎么去说明阿毗达摩的论义，那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产生一些问题意识等等，或者甚至跟其他的所学做一些连结。好，那么如果有问题的话，那么很欢迎再提出。接着就请翻到讲义四八八页，看到科判二说明无果中的第二果等流果相，所解释的颂文是等流四智因。好，请看到释名的内容，论文提到四智因法名等流果，为是同类片行二因。好，请翻页。接着就以问答来说明内容。若片行因亦得等流果，何不许此即名同类因？这边的不许此的此是指片行因，意思就是说同类因所得的果也是等流果，那么片行因所得的果既然也称为等流果的话，为什么不能允许片行因就称为同类因就好了？既然两种因所得的果都名为等流果的话，为什么不在称因的这个命名的时候也都名为同类因呢？好，接着论主回答：实果但由地等染故，与因相似，不由种类。若有种类，果亦是因，此果所因乃名同类。好，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请看到注脚324括弧一引文的第二行开始，此片行果所感，更正，此片行因所感得的果，但由同地，而同是染，那同地所表显的是通五部，那同是染所表显的是不通于尽，因为染就是不善或有复无忌嘛，所以就不通于无漏或者是善。那与因相似，那不由五部三类这样的种类做说明。好，那么因此也就是说，片行因它并不是由五部或三性这样的一种种类分别来命名它的果法，而是由只要是同一地而且同是染，那么这样的片行因能够感得的等流果。但是呢，如果假设是由五部或三性的种类相同，那果似于因的话，那这样的一种果所凭借人生因就名为是同类。所以同类因它的一种范围是比较广的，它的范围是比较广，但片行因呢，它的范围上局限是稍微比较狭隘一点。好，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要名为同类因的话，它不能只局限于是染，那么甚至呢，它可以是借由五部三性这样的一种种类相似相同，就可以名为同类因跟等流果。然而片行因由于不符合这种条件，它并不是由五部三性的种类而说明果似于因，它只是由同地还有同是染来说明果似于因而已。因此呢，在因的命名上就不能名为同类因，而只能名为是片行因了。好，那接着呢，论文就提到说，若是同类因亦片行因耶，也就是说，如果某一法是能被归类为同类因的话，它是不是同时也可以被说为是片行因呢？那基于这样的分别呢，就有四句来做说明。那第一句呢，就是是同类因但不是片行因。那这种情况是哪些法呢？这种情况就是非片行法，非片行法而可以作为同类因的。那非片行法我们在先前论文有提到了，说要等到分别随缘品才谈。那就是有总共有11种随缘，七见二疑二无明，在前文有提到。好，所以扣掉那些片行法，还有就是跟11种随缘以及相应具有法之外，那其他的法呢，它是同类因但不是片行因，因为它不是片行法。好，那第二句呢，就是它能够作为片行因但是却不是同类因。第二句它是片行因但不是同类因，那是哪些法呢？这边提到的是他部片法，片法就是片行法啦。那他部呢，就是因为它有跨部，因为片行因它是可以跨步的，片行那些11随缘还有它的相应以及具有法，它是可以跨步的，不只局限于自部啦。好，所以当然大家可以看注脚324括弧一在引文的第二句则，以他部片法为片行因，通生染故，但是呢非生自部故，所以非同类因。 好，那么第三句呢，它是同类音，而且也是片形音。哦，那么就是片形法中的字部法生字部法。哦，那如注脚324，哦，普光俱舍论记，哦，引文的第三句则，哦，以字部片形法为片形音，那生字部故，哦，名同类音，通声染故，哦，那名片形音。好，那么第四句呢，就是扣掉前面三句的那些内容，那其他的，哦，就是非同类音也非片形音。好，请问这段有问题吗？在说明这种四句分别的时候，先要知道的是所谓的第一句内容是指什么。那么第一句的内容就是，因为他一开始的问题是若是同类音亦片形音耶，那所以第一句呢一定是是 A 非 B， A 是指同类音，那 B 是指片形音，所以第一句呢就是是 A 而非 B， 是同类音但却不能是片形音。那第二句刚好倒过来，第二句是非 A 但是是 B， 就是非同类音但是要视为片形音。那第三句呢就是两者同时成立，就是既要是同类音而且也要是片形音。那这样的法是指哪些法？那第四句就是两个标准都同时不成立，不能是同类音也不能是属于片形音的法。好，那么附带题在先前讲到同类音的时候也有提到以有部的正义色法生色法也是同类因果的关系。那么在翻阅查资料的时候呢，就是有发同样是在俱舍论讲义第六份，那内容上有提到说眼等五戒它只有两种属性，就是在同样大家有兴趣可以记一下页数，在第六份讲义的134页内文上有提到说内五即是眼等五戒，有一熟身即所长养，无等流者，离一熟身即所长养，无别性故。意思就是说眼耳鼻舌身这五戒五根它只有两种属性，一种是一熟身，就是借由树叶所感得的一熟果报，另外第二种属性是所长养，那所长养就是说借由饮食或者是睡眠或者是其他的资具，或者是借由等持这些殊胜的因缘而让我们的色身让眼等五根它有增长。好，那么内文有提到说眼等五根呢它是没有等流的属性，但是问题就来了，在现在卷六有提到同类因的内容上色对于色也是有同类因果的关系，可是在前面分别戒品呢却说眼等五根它只有一熟身跟所长养而没有等流的属性，那两个部分的论文是不是有相违背呢？那这样的一个内容探讨同样在第六份讲义的134页注脚60，也许当初没有说明的很详细了，就是普光的俱舍论记其实已经有解答，两者间呢其实并没有冲突，他特别有说明到的，虽然眼等五根它只有一熟身跟所长养这两种属性，那事实上从 同类因所生的，或者是从片形因所生的呢，确实也是有，确实有是也是有。但是为什么在论文本身，就是分别戒品本身，却说言等五戒它是没有等流呢？那么这个是从一种比较特殊的角度，因为虽然它是有等流果，可是事实上这个等流果的这种属性呢，它其实就不外乎是一熟生的范围所含摄，或者是呢不外乎就是那个所长养的范围所含摄。所以即使它是从同类因或片形因所生，但是其实呢言等五根的属性以这两种，就是以一熟生跟所长养，就可以完全含摄了。所以即使它是从同类因所生，但是也是属于一熟生或所长养所包含的范围。那基于这样的一种前提呢，就不提说它是有等流的属性。换一个角度讲，就是言等五根它也是有同类因可以生出所谓的等流果，但是为什么在前面的分别戒品却说它没有等流性呢？那是因为言等五根它的本身属性以两种就可以含摄所有的情况，那两种就是以一熟生跟所长养，就可以含摄言等五根所有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因此即使它有等流果，但是从定义上也不会说它是具有等流的属性。好，那么详细的内容当然大家有兴趣回去可以参考第六份讲义134页的注脚栏，普光的俱舍论记有做说明。好，那么接着进行的是讲义490页无果中的第三果离系果，解释的寄送是离系由慧尽。好，论文提到由慧尽法名离系果，灭故名尽，则故名慧，即说则灭名离系果。那么这个论文其实蛮简单的，那么在注脚325普光的俱舍论记有从不同的面向对于离系果的果相做说明，请看到注脚325刮胡一引文的第二行。第一种解释是由慧尽惑所证的无为法就名为是离系果，名为是离系果。那当然特别强调，如果站在有部的定义来看的话，所得的这个无为法当然是指则灭无为。那则灭无为以有部来讲，不只是圣道无漏慧可以去证得，连世间道修习定法也可以去证得。这个跟一般我们所熟悉的定是福祸，定是福烦恼，慧才能断烦恼不一样。有部不是这样看的，有部用世间道修习定也可以去证得则灭无为，也可以去断烦恼。这个观念在先前有提到，大家还有印象所谓的超越证吗？超越证就是当在凡夫位的时候可能修习色界定，比如说修到初禅好了，但是他从转凡成圣的时候他直接什么证到的果位，请问证到什么果？对，是证到三果阿那含，他直接跳级。那为什么可以跳级呢？因为他已经将什么欲界的见修恶惑已经断了，所以当他证圣道的时候他就不需要再断。所以在应该在后文会有提到俱舍论的寄送，其中有一句啦，就是诸惑无再断，但是离系有重得，就是 或借由世间道断的时候呢，他在证得圣果的时候，他不需要再去断，因为之前已经断了。但是他的离系得呢，因为借由无漏道所得的了，更为殊胜，所以离系得是可以重得的，可以重新再获得更殊胜的。好，那这个是之前有提过一个观念的，那么现在提到说由慧尽惑，那所证的则灭无为名离系果。好，那第二节又节由慧减则灭尽惑法，那名离系果。第三节由慧减则为因离诸系缚证灭尽法，名离系果。由慧得灭，名为则灭，即此则灭亦名离系，由离系缚而证得故。那如有部所强调的离系或者是则灭无为，它是一种实有的法体，那么我们不管是凡夫或者是圣者，借由修行世间或出世间道而证得的呢，并不是升起这个则灭无为，而是先升起德，那由德呢跟则灭无为产生一个关联性。好，那为什么普光这边要花三种解释来说明呢？因为论文提到的灭故名尽，则故名慧，所以当然慧这个心所它的功用就是减则。那灭故名尽，这个灭到底是指什么呢？所以在普光呢，他就从不同的面向、不同的角度做说明。他可能比如说用灭尽惑法，或者是说证灭尽法，用这样的种种不同的，可能是做动词或者做一个名相名词来做说明，说明俱舍论本文啊。好，那接着第四种果是名适用果，那解释的寄送是若因比例生是果名适用。适用果这边相对应的因呢，就是相应或具有因啊。论文等一下会有探讨为什么只有这二因所生的果法才能称为适用果，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因所生起的果法都名为适用果呢？等一下在论文注脚都会有更详细的说明。接着我们先看第一个双圆圈，若法因彼势力所生，即说此法名适用果。如因下地加行心力，上地有漏无漏定生，即因清净净虑心力变化心生，如是等类。论文先对于适用果的因以及它的果的命名做定义，就是若某一法因为彼因的势力而所生起的话，那这种法就可以名为是适用果。那适用先前有说明，就是适夫之用。那适夫之用，适夫的意思就是有情的一种加工用行，让某一法成就生起，所以这样所成就生起的法，从它的一种因的命名来看，就成为是适用果。那接着这段论文就举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我们借由下地的加行心来去升起，比如说借由我们在欲界的这种厌下心上的这种加行心，那种升起上界的有漏定，那这种就是属于适用果所升起的这种上界的有漏定，就是属于适用果。那当然无漏定的升起也是同样的情况。好，那第二种所举的例子是说， 借由根本禁律，四种根本禁律的其中一种，那么修定、修神通而升起这种能变化心。那这个变化心呢，也就是所谓的这种清净禁律心力的适用果。好，那总而言之，就是透由加工用行，那某一法升起，那这样的法就名为是适用果。好，那接着双圆圈的第二个双圆圈提到的是则灭因缘由道立德。好，好，那么这意思是说呢，因为则灭它本身是无为法，它并不是由道，由世间道或出世间道所升起的，它是借由道而升起德，那由德来去证，证得这个无为，则灭无为。好，那么在注脚326刮胡二呢，普光的俱舍论记就有对于这段论文有详细的说明。好，请看到引文的第五行，第五行前面二到三行都是在说明刚才的论文。那第五行引顺证理论卷18说明适用果它其实可以分成四种，一种是俱生，俱生的意思就是因与果是在同一刹那存在的。那这样的情况呢，这样的俱生适用果呢，就是由具有因或者是相应因所生的。好，那第二种无间适用果呢，它就是由等无间缘所生的。好，那第三种隔月的适用果呢，它其中一种就是借由易熟因所生的。好，那第四种所谓的不生适用果所指的呢，就是则灭无为，所指的就是则灭无为。好，那因此呢，下一段普光下一段就有讲到，此论前文句别俱生甚适用果，但说相应具有因德。那后文句通适用果，故说通六因德。那意思就是说，普光先引用了顺证理论卷18的内容，说明其实适用果其实有这种四种种类。那为什么在前面的论文提到的是相应具有因所得的是适用果，它是从俱生的这种角度来做的说明，也就是因与果它是在同一刹那俱时而生的。但是呢，事实上如果比较从适用果广泛的来讲的话，其实六因所得的果都可以方便名为是适用果。好，那么顺证理论卷18的文如同样注脚326刮胡二下半段就有提到，言俱生者为同一时根互为因力所生，那这种情况所指的就是相应因或具有因。那言无间者为次后时由前念因力所生，那如是第一法生苦法自忍，那或者是如等无间缘所生起的果法。好，那言隔月者如隔远时辗转为因力所生，那如农夫与谷麦等，那或者是一熟因生起一熟果，那这也是属于隔月的适用果。那言不生者所谓涅槃，由无间道力所得。那特别说明这边就不是用所生起，这边是用所得，因为涅槃就是则灭无为嘛，那无为法是不生不灭的， 所以它也不是由因所生。那因此这边是以所得这个词来作为说明。好，那因此下文就有提了，此计不生，那如何可说彼力生故名是用果？此是指涅槃，或者是指不生是用果。这个则灭无为，它既然是不生法，那你怎么可以说是借由无间道力升起，所以名为是用果呢？好，那么众贤就回应，现见于得意说生名，如说我生财，是我得财意。好，那么对于则灭无为这个不生是用果，他就又再分得更细，他提到说若无间道断诸水免所证的则灭，那这样的则灭可以名为是离系果，也可以被称为是不生的是用果。但是呢，若无间道不断水免从证本时所证则灭，那如是则灭非离系果，为是用果。好，那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刚才所提的，在超越证的时候，那如讲义四九一页注脚栏，注脚栏就有列两种，那分别对应前面的我们标的这个序号 A 跟刮胡 A 跟刮胡 B。 好，所以能够被称为是离系果，那同时也就是等同于是不生是用果，是什么情况呢？是全未离欲界贪者在入见道时，那么借由苦法智忍断水免所证的则灭，所以也就是他原本是具福的凡夫啦，任何他没有任何的定法，他没有修习任何的定法，所以他是完全没有离欲界的烦恼。好，所以他所证的果呢，就是见次而证，就是证出果。但是有另外一种人，就是他在凡夫位的时候已经怎么样，有修色界定，所以如论文这边所讲的，若全已离欲界贪者，那么入见道时，那苦法自忍不断随眠正本则灭，那么如是则灭，他就不能被称为离系果，因为他没有去断惑嘛，所以就不能称为是离系。因为先已离故，先已离系的缘故，之前啊，在他还在凡夫已经用世间道得到色界定，比如说得到初禅，那已经离了欲界的修惑了。好，但是他在证得圣果的时候，虽然不能称为是离系果，但是可以称为是适用果，因为他还是有透过加工用行啊，还是有透过加工用行而得。所以最后内文就提到说，由此忍力更起于德而从正故。那这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俱舍论分别随眠品的其中一记的记诵，诸惑无再断，那离系有从德，他也可以重新借由加工用行重新去升起一个不相应行法的德，更为殊胜的德，来去得到这样的一种境界圣果。好，那么接着请看到讲义四九一页提到的无果的第五真上果相，那解释的记诵是除前有为法，有为真上果。好，那论文先说明记诵，诸有为法除前已生，是于有为之真上果。那么所有意思就是说，一切有为法扣掉在先前已经生的，那么这些有为法是其他有为法的真上果。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么在普光有很明确的说明，请看到注脚327括弧一引文的第二行，因果望于因呢，同时或者是怎么样，果在因后。也就是说，因对于果法来讲啦，因对于果法来讲，要么就是因与果同时，比如说相因具有因跟具生的适用果，这是同时。那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因在前，果在后。绝对不可能有什么，绝对不可能是果在前，因在后啦。在时间上，果一定是与因同时，或者是在因之后。所以这边第一句话就是果望于因，就是果相对于因，在时间上第一种可能是同时，那或者是第二种果在因之后。好，所以他说前法定非后法果故，时间在前的这个法呢，绝对不会是在后的法作为后法的果，因为前法一定为因，那后法呢一定为果，在因果的时间上一定是有这种情况。好，因此呢，基于这样的一个定义或者是标准，所以说明能作因跟增上果的关系的时候，才会说有为法扣除掉前已生的有为法，因为前非后果嘛，前法不是后法的果，所以要扣掉前法。那么所以其他的若同时若之后，作为其他有为法的增上果。这个论文这样看得懂吗？如果看不懂的话，我们先前有讲到什么？看不懂我们可以用图来做表示。我们必须要先知道一个观念，因与果在时间上，可能是同时的，可能是同时的。那另外一种情况是怎么样？如果假设啦，假设时间流是往大家的右手边这个方向的话，那第一种情况，因与果是同时在同一刹那。那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就是因在前，那果在后啦。如果我们以左手边是前的话，那右手边是后。那当然以前我们所画的方向是这样，然后以前我们是未来然后现在，所以如果以这样来画的，就是因是在现在位，果是在未来位。那我们现在的画法为了让大家方便好理解，还有黑板上的空间关系，所以我们在左边是在前，右边的时间是在后。那借由这个前法的因才会生起后法的果，所以因与果的关系不外乎就是具时或者是因前因后果，对不对？好，那基于这样的理由，怎么去理解增上果呢？所以所有的有为法，所有的有为法扣掉，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都知道果法一定是在后，对不对？现在我们已知的嘛，那怎么去解释论文呢？论文提到的是一切有为法，因为无果一定是有为法啦，无果一定是只讲有为法，一切有为法中扣掉前已生的， 扣掉前一生。为什么？为什么要扣掉前一生？因为前法不能当果嘛，前法只是因啊，对不对？所以要扣掉。如果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时间点，这边是果法的话，所以要扣掉在先前已生的，扣掉先前已生的。所以如论文这边所讲的，诸有为法除前已生，是于有为之真上果。那前已意思就是说，前已生的有为法不能当成是真上果，因为前是什么？只能当因嘛。时间在前的只能当因，对不对？那在后的才能当果。所以说，有为法中扣掉在前位的有为法。也就是一定要是在同时，如论文所讲的啦，于若聚若后，一定是要在同时或者是在之后，才能作为是某一有为法的真上果。好，那接着注脚327刮胡一段问答，它的内容上就是说，既然是由因真上而果名为真上果，那么在六因中的所升起的果法都是可以符合这个条件呢、啊？那为什么其他的五果不名为真上果呢？那么普光就说明，其他的果法它有一种特殊的作用或定力可以去理解而诠释说明的，就用这种特殊的角度来去立名。但是呢，能作因跟真上果，它除了从这个角度之外，它没有其他更为特殊的含义，所以就用真上这个名目来去称呼，来去做称呼。好，那么在讲义491页的刮胡二变异的内容，就等第二节课再继续做说明。休息到8:10。那在下课之前，在注脚329引文的第二行有缺少一个字，请大家先补加，就是引文是大毗婆沙论卷21引文第二行答，做功用德者是事用果，那分号后面请加上一个不字，不障碍得者是真上果。现在讲义上是障碍得者嘛，对不对？前面要加一个否定词不，那论文才会正确了。可能当初在加标点的时候产生了疏失，把不字给取代掉了。好，大家有兴趣的话，下课也可以利用这不到10分钟的时间，先看一下注脚329的内容。